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现在听起来声音好像还有一点鼻音哦，不过至少没有像上礼拜这样子喉咙的声音哦沙哑粗糙，听起来根本就是很可怕，有点像佛地魔的声音。说到佛地魔，好像听说《哈利波特》第五集的电影要上演了，昨天去看了预告。这个演佛地魔这个人，他以前是演过《英伦情人》嘛，他叫做什么名字忘记了，不重要。可是我记得他本来是很帅的，他竟然愿意在荧幕上把自己打扮成这个鼻孔只剩两个洞哦，几乎没有什么脸的人呢、哦。真的是糟蹋了一副好脸。我觉得这个《哈利波特》的书啊，很刺激。其实它应该不太像算是童书吧，那个就是说如果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害怕哦。这个书里面尤其后面几集呢，已经牵扯到又比较复杂了，毕竟这个小哈利他已经长大了哦，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还有遇上的就是这种很顽固的青少年时期，所以呢就会变得个性复杂起来了。那跟电影比较起来，当然很多为了拍摄上的一些方便，还有这尺，还有那个长度的问题哦，所以很多很多东西都没有拍出来，有点可惜。但是那整个恐怖的效果却制造的还蛮不错的，蛮好的哦。啊，但如果说你真的对原著非常入迷人，你看的电影可能也会有一点失望。这个就是很难讲，这个这种平面的东西，你把它。应该说想象中的东西把它变成立体化哦，每个人心里都是总是有一张图嘛，那这样子的主要就是要看他导演怎么去取舍，编剧怎么去取舍。那最重要的是说，其实说真的啦，观众既然不嫌弃的话，大家还是买票入场，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就是哈利波特你不要打我哦，不要骂我，我自己的个人的感想就是，这电影哦看下来哦，让我都觉得一个很深的遗憾，就是这几个演主角的演员，就是这三个演员，他们演技，这三个小朋友演技实在有够烂的。那再加上旁边这陪衬他们的大演员呢，老演员，每一个都是很有名气的、哦，每一个在影坛上面其实都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些演员，他们一站起来的气势就不一样。那相较之下呢，就把这几个那个三个小演员呢，给好像就把真的是完全都压下去了，就变成了两个极端，就是老演员演得太好了，小演员呢跟木头一样，好像是跟会发声的木头哦，这样子实在觉得有点遗憾啦。但是也必须要佩服这个找角色人的功力，就是这三个小演员哦，除了妙丽之外哦，这其他两个那个荣恩跟哈利好像真的从书里面跳出来的，这简直就是至少是跟我想象的很像很像。那至于说妙丽她为什么我认为觉得她不太像，是因为这个书里面写的妙丽实在是长得不是很好看哦。也不是很可爱，还有两颗大龅牙，不过他后来用了魔法把自己的大龅牙缩小了一点。但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位妙丽小姐哦，她怎么看哦，前看左看右看后看上看下看，她都是长得真是光芒四射哦，那长得非常的漂亮，不只是可爱，她小时候还算是可爱，那长大越长越大，真的就是越漂亮。实在很难想象说为什么书里面每一个人都说她长得就是一副很聪明的样子，中外甚至一个那个马粪啊，那个金头发的小男生呢，还常会取笑她长得不好看。这就是唯一里面觉得选角上有一点可惜啦，也不能说可惜啊，应该是说有点不太像哦。反正基本上这三个小孩子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十几岁了。这三个小孩子他们当初，这三个小童星他们当初之所以能够确评中学，主要的原因是已经就感觉长得像，就像书里面跳出来的人哦。那说真的，女大十八变也不能够怪这位小女生啊，因为她小时候也许长得还看不出说你长得好不好看了、啊。过了一两年之后，突然间 整个身高抽高了，脸型也长出来，那你突然间发现他小时候那种比较不凸显的五官哦，长大了完全不一样了耶。最近又看了一部蛮有趣的电影，应该不是啊，应该是说我最近因为想要看这部电影哦，所以呢去找了之前人家说是前传的电影来看。这部电影呢，我只知道法文名字跟德文名字，法文名字是 德鲁瓦帕希，德文名字是 Zwei Tage Paris， 就是在两天在巴黎的两天日记吧，算这样讲吗？好，反正听说还是巴黎二日游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哦。听说台湾好像要上演了，之所以会去看这个是主要是冲这个女主角的面子。这个女主角呢，她以前演过那个法国有个三部曲的电影哦，叫蓝红白，就是代表这个法国国旗三种颜色这个三系列电影哦。那他演的部分呢是白色的部分，他这个白色呢就是里面那个呈现那个角色哦，忘记讲这个女主角是，她女主角叫做 Julie Delpy 哦，台湾翻译成朱莉迪尔，朱莉迪尔为什么可以叫迪尔呢？她应该可能指音译前面她的姓前面那个 D E L 吧，那个后面那个 P Y 就没有翻译出来哦，因为没有关系，朱莉迪尔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轻盈哦，一个蛮神仙蛮仙女一样的那种女孩子的名字，蛮符合这个女孩子的。当时我看这部电影她出现的时候，真的有一种那种迷蒙的感觉，真的觉得她好漂亮啊，然后感觉让人家觉得那种摸不清的感觉哦。那后来呢，我还曾经看过一部他演的电影，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那个 HBO 上面或者那个台湾的电影台一大堆有的没有，总是一天到晚在重播。那个演的呢是一部美国片啊，那内容好像是大概讲说那个演他爸爸的这位男主角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跟这个女主角的妈妈发生过一段短暂的恋情，那女主角妈妈生下可是并没有，女主角妈妈没有跟爸爸讲说他们之间一个女儿，结果在20年后呢这个爸爸跟女儿相会，可是爸爸并不知道说这位女孩子就是他女儿，就两个发生了不伦的关系哦。那后来当然是很震惊啊，这个有点像那种现代的伊底帕斯哦。这个朱莉迪尔她在这部电影里面表现出来也是那种很迷蒙的美哦，让人家觉得你摸不透。那个这边报纸呢就说这个巴黎二日游，听起来实在太俗气哦。我们讲二日巴黎，浪漫二日巴黎，随便不知道片上怎么翻呢。这个德鲁瓦巴黎哦，它里面这里的至少这边的影评啊就写说啊，如果你要看这个话呢，建议你们呢去看那两部前传哦。第一部呢就是 Before Sunrise， 第二部呢叫做 Before Sunset。我只知道第一部的名称台湾好像翻译成这个叫做爱在黎明破晓时哦，第二部不知道叫做什么，爱在黄昏时嘛，听起来有点像黄昏之恋。还会想去看第一部的这个 Before Sunrise 哦，还会很想去看，主要就是因为他在维也纳拍的。说真的，很多电影那个背景哦，他们都说是在维也纳，可是很奇怪，就是哦，他们几乎哦都不会在维也纳拍，他们几乎呢都会把那个整个外景队拉到捷克去拍，拉到斯洛伐克去拍哦，那个甚至我觉得其实拉到匈牙利去拍，也看不太出来，因为这几个国家的景色哦，这个毕竟以前都是奥匈帝国嘛，所以这整个国家的景色呢非常的接近啊。那为了要省钱起见呢，他们就通通拉到其他国家去拍，所以真的会在维也纳拍的电影哦，除非是维也纳的人他们自己出钱拍的电影吧，甚至是很少很少很少哦。这部 Before Sunrise 是其中一部，还有之前还有一部在台湾也是一开始上演的时候没有人看啊，后来是因为这位原著小说的人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 Jelinek 哦，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 奥地利第一位得到这样子殊荣的女作家，应该是作家啦，之前没有男作家得到。那因为这本书的关系呢，水涨船高，也因此造成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钢琴教师。但是比起这个，大家可能会听到我背后一些声音，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我没有办法在录音的时候把这个窗户关起来啊。那现在没有在，今天没有在晚上录，是因为晚上要睡觉，因为还在感冒中嘛。所以呢，白天录呢，窗外就有很多的噪音，窗户打开，窗外有噪音。大家习惯就好了，不要去太挑剔，也不要害怕说这是什么灵异事件，怎么突然间出现怪声音哦，或者是说以为你们电脑坏掉了，或者是说你download品质不好。其实简单说就是我窗户打开，窗户外面声音都会跑出来。那现在外面呢有人正在除草，还有呢会有很多车子经过。哦对，要讲什么？讲到这个钢琴教师哦，他钢琴教师比起来跟那个跟这个 Before Sunrise 哦，对那个维也纳的描写最大的不同就是哦，这个钢琴教师呢，他几乎呢比较注重是他整个故事的情节哦，所以他那个故事发生是那个钢琴老师他跟他学生之间的事情嘛，发生他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学校那个音乐场合。然后还有家里，但是看到街景呢，看到的反正就比较少，因为街景不是他要主要描述的哦。那可是这个 Before Sunrise 就不一样了、哦、Before Sunrise 呢，他主要是讲这一位法国女孩子，就是这个朱莉迪尔，还有一个跟一位美国男士、哦、美国年轻人他叫什么 Ethan Hawke。他呢，他们两个在火车上巧遇之后呢，决定在维也纳共度一天。然后，所以呢，他们两位因为没有钱呢，也没有办法住旅馆，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个路上，在维也纳的街道上，在走来走去，然后一边聊天，在交换两个人自己的爱情观、人生观哦。那里面呢，就他们两个经过的地方呢，就几乎就是那个维也纳塔的一些很美的地方。我讲他维也纳很美的地方哦。而不是说有名的地方，只是说这些地方呢，其实可能不是很有名，不是一般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哦。那可是也是透过镜头、哦、发现说，哎，维也纳有些小地方哦，一些平常没有去注意到的地方，一些小巷子啊，一些公园啊，在那种平常没有去注意的时候，透过镜头竟然发现维也纳、哦、还有另外一种美耶。听说这里有。这部电影是有原著的哦。那有原著的话，我就很想去找这本书来看，说，哎，到底他书里面怎么去描写维也纳，他怎么去描写这维也纳的街道街景啊？很想看看说他有些场景到底在哪里拍的。我在看的时候哦，有些地方我可以认得出来是在哪里哦。说真的，维也纳从这部电影是1995年拍的，12年前跟12年后几乎没有怎么改。有些地方我还认得出来，那有些地方就看不太出来了。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从镜头里面看出来维也纳干净很多。这个实际生活上，还是说12年前维也纳本来就那么干净啊，就是实际生活中的维也纳有点脏哦。那尤其地上啊，地上是到处、哦、到处都有狗屎哦，还有粘了一些那个口香糖。可是在电影里面呢，大概镜头带不到吧，一个镜头比较会带到这个男女主角脸上的表情哦，所以就不会去注意到地板上的一些情况啊。对，还有这部电影我在看的时候很有趣，它就是从外国人的眼光里面去看维也纳人，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发现啊，维也纳很多怪人呢。这两个人呢，他们走在路上啊，不但碰到有些奇怪的维也纳人哦，跑来跟他们讲话搭讪，然后还有他们到维也纳咖啡厅去哦。那有其他的美国观光客呢，就抱怨说维也纳咖啡厅的服务很烂。哎，这个看到之后，真的让我觉得会心一笑，真的让我觉得实在太好笑，真的，哎，怎么说？其实我以前也觉得说这个维也纳的咖啡厅服务很烂哦，不过这个维也纳咖啡厅的 咖啡厅这些东西实在太多可以讲，我今天就先不要在这边提到了，免得又把话题又岔开了。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电影嘛，在讲这个 Before Sunrise 哦。虽然说有一些，虽然说它大部分带到的是维也纳的一些街道街景哦，一些小街道，就是一般平常人没有去看到、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哦，而不是观光客注意到的地方。可是他们还是有去拍到这个观光客他们会去朝圣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歌剧院哦，啊，还有最后一景呢，他们是从这个维也纳的一个美术馆叫阿贝蒂娜哦，然后从那个，因为这个阿贝蒂娜呢，它是在这个，它是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面啊，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建筑，高起来建筑物。那那里呢，可以稍微往下眺望这个维也纳街道，当然也没有高到这个程度啦。可是很多人呢喜欢在那边哦，往下看看人，看这个马车，看观光客，看夕阳西哈的情形。可是在，不过在电影里面，他们看到是他们两个哦已经要分手，是太阳东升的状况，太阳初上。那还有呢，还有因为就像名称一样 Before Sunrise 哦，他们当然还有就是有描写的这个维也纳的清晨。这个我必须要说，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维也纳街道竟然是如此的空，没有人，只有这个垃圾车在街上扫的情形。我就讲一区啦，市区里面哦。我那时候是夏天，就是天气早的，也天气太阳升起来也亮的比较快嘛，也比较早，亮的比较早啦。所以呢，所以就又看到这个维也纳另外一面哦。那还有看到什么？还有看到就是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有一场戏就是在那个在街车上面拍的。他们就是做的那个，以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如果说你没钱又想要看维也纳的话，建议你的方法就是去搭这个一号线街车或是二号线街车哦。那当然，我看起来他们应该搭的是一号线街车啊，在上面谈他们的人生观的这些有的没有啊。现在的一号线跟二号线街车是都已经变成新的车子了，可是他们当初呢还是那种很旧的车子。现在的旧车子其实这边还是可以看到啦，可是新车子哦比较舒服、比较漂亮，没有声音，而且坐比较多人哦。先看，哎，原来十二年前和12年后还是有差别的啦。哦，讲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交通哦，维也纳交通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电影就算讲到这里了，因为这个剧情不是我要讲的，而是说从剧情里面去看维也纳的一些小转变，还有一些我觉得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现在电影就算讲结束了，想看的、想要知道这个电影内容的呢，大家就去找来看吧。我在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我毕竟又不是做影评人，也不是真正说在评断一部电影哦。所以我们现在从街车讲到这个维也纳交通哦，维也纳从六月开始哦，说的交通费用统统涨价了。那最主要涨的呢，可能来这边玩的观光客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如果说你是跟团来的话，就坐巴士啊；如果说你是拿背包的这个浪迹游天涯的人呢，的背包客呢，就可能会有点影响。他们以前一张票哦，你不要在公车上买，公车上买太贵了。就是你一般去买的票呢，就是以前一张面额是1.5块欧元，那现在已经涨到1.7块了。那其他的票呢，也就是也当然也就跟着涨啊。但是如果你买的是年票的话，观光客应该不会买年票吧？年票的话就是说你用到完之后，你下次买的时候才开始涨啊。还有一点我要建议说，你们这些背包客如果来维也纳玩，你们待的天数还不短的话啊，就是说大概3-4天，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以上，那你们待了有一两天的话呢，我会建议你们不要买这一张一张的票，太贵了。也不要买这所谓的一天票，一天票要5块多吧。至少以前还没涨价，以前是5块啊，现在应该涨更多了。你们可以买一种所谓的8天票，8天票当然不是说你们要在这边待8天，而是说这个8天票其实不止一个人可以用，你可以8个人用啊，一人打一格嘛，等于说你8个人就用这个8天票用一次啊，等于是把它当8个人的一天票啊。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8个人要在一起就对了。 而且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八天票就是说你打一次哦，就等于算是一天票，你不用再打了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可以省下很多的钱哦，因为这样子一格票在还没涨价之前哦，一格呢就是一单人次一格哦，它只要算3块欧元而已。啊，如果你单人去买那个全天票的话，要5块欧元，那贵了2块钱。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说，如果是你们有两人一起行动啊，三人一起行动也好了，没关系。前提就是你们不可以分开哦。那你们呢要待的天数可能一两天哦。这样子买下来的话呢，买这个八天票会比较便宜，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这也是之前有德国的朋友来维也纳找我呢，然后他们买的那个3天的票，然后我看了之后才问他说：“哎，你怎么不买8天票？”结果他们并不知道说有维也纳的票有这么多种啊，还有这样子哦省钱的方式。这也是我个人的舒适哦，因为介绍过了很多维也纳的观光点、观光区啊，那甚至交通工具的介绍，可是这个最基本的车票怎么买，竟然都没有告诉大家。嗯，这是我的不对。好，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想要到维也纳来观光，那想要沿着这个 Before Sunrise 的一个脚步，这个摄影的地方去看看的话呢，大家可以买哦这种8天的票。当然，再强调一次，前提是你们最好两个人啦。那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就如果是没有两个人，就一个人也没关系啊。就是如果你还有打算说你还要再回维也纳，这个票只要他们说不会涨价之前，这个票你真的是终身有用哦。那至于说下次会在什么时候这种票会再涨价呢？我觉得这个叫很久很久以后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在2年之内呢、3年之内、4年之内呢？有机会再回到维也纳的话，就算你一个人呢，我觉得也可以买这个8天票。我好像在替这个维也纳交通局做广告，没有啦，反正就是大家方便嘛。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我刚刚注意到，就是我下次竟然是要500集的，500集要做什么变化？500集一定要做一些让大家有点觉得特别的，或者说应该说。维也纳真的，我觉得维也纳真的很特别的，跟别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告诉大家。黑米节目也快2年了，还有这么多可以讲，因为我每天都在发现维也纳的不同。好，那我们今天就真的聊到这里了，不再讲了。OK， 下次再见，拜拜。